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华。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国集团在英国举行首脑会谈，俄罗斯总统警告西方在武装叙利亚反政府力量问题上要谨慎小心，在美国的中国艺人是陈光诚说他被迫离开纽约大学，在中国因为在网上转发六四图片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的公民人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北爱尔兰出席八国峰会，这次峰会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很可能是美国做出的为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的决定。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星期一和星期二将在一处度假地参加峰会，奥巴马总统计划在那里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叙利亚的冲突。普京总统支持四面受敌的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政府。八国峰会还要重点讨论如何振兴疲软的世界经济。那他们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具体要讨论哪些经济和其他国际事务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伦敦发的报道。
八国集团领导人正在北爱尔兰这个软离尘嚣的冰湖度假村举行会晤，他们有2天时间专心开会，远离如同在伦敦举行的一场自称是反资本主义示威，以及今年1月贝尔法斯特郊外100公里处的抗议活动。数十年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局势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不过这不是英国想要给首脑会谈留下的印象。有关官员试图营造类似去年美国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会晤那样的气氛。英国首相卡麦伦希望以贸易、关税和透明度为焦点，以及至少关注一项国际问题，那就是叙利亚冲突。
我们应该利用八国集团给各方施加压力，从而实现我们都希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举行和平会谈，开始和平进程，建立一个叙利亚过渡政府。
美国正式确认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决定会在首脑会谈上加强西方国家的决心。可是八国集团成员国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反对外界采取任何行动来推翻叙利亚政府。
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他们不一定会赞同西方国家的观点，不过同时他们也没有筹码和能力推行自己的方案。
与此同时，八国集团试图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努力也遭遇到阻碍，原因是很多主要经济体没有参加会谈。八国集团首脑会谈开始38年来，尤其是中国等国家大大扩大了经济影响力。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they want to tackle.
没有那些新兴市场的参与，他们想要解决很多问题时都困难重重。不过八国集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推动事务发展。
对八国集团首脑会谈来说，推动事务性发展可能比取得重大突破更为现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在武装叙利亚反政府力量问题上要谨慎小心。普京星期天在前往北爱尔兰出席八国集团峰会途中抵达伦敦，他在伦敦说有什么必要武装那些将敌人开膛食其内脏的人。普京所指的最近一段录像显示一名反政府战斗人员看来用刀切入一名叙利亚士兵的尸体，并且用嘴啃咬死者的心脏。 普京说，这种做法与欧洲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另外，普京还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将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问题通了电话。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呼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俄罗斯是八国集团中反对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尽管中国不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国，普京在6月15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俄罗斯和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一向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相左。中国与俄罗斯两国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主张政治解决，反对外力以武力介入叙利亚问题。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也曾经几次否决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中美国与盟国所主张的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根据中国外交部，习近平在电话中指出，中俄两国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在今年三月与莫斯科会晤期间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协议。中国外交部并没有提到习近平和普京在电话中是否谈到叙利亚的问题。不过，今年三月习近平与普京所达成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用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的政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呼吁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武问题工作组在遵循有关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前提之下展开客观与公正的调查。中国政府一向认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中国希望有关方面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军事化的行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正在筹备召开新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说，美国政府军事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也与俄罗斯等国家努力让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权在适当的时机走上谈判桌。赖斯说
We think it's vitally important that we are able to see the two sides come to the table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va agreement reached last year. And that agreement says that they must negotiate and establish a transitional governing body.
我们认为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以去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举行谈判至关重要。协议指出，双方必须谈判，并且建立一个包括各方在内，各方都同意的过渡政府。他有完整的行政权，能够掌控军事、情报以及安全部门。这是未来有关各方在日内瓦继续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磋商所必须达成的，也是美国努力的目标。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叙利亚的一些邻国在2012年6月30号与日内瓦达成协议，并且发表了日内瓦公报，建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包括各方在内的过渡政府，在全民对话的基础上修订叙利亚的宪法。日内瓦公报还建议在叙利亚举行多党派选举，并且成立新的国家机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阿富汗一名警察局长的车队受到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警方说，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杀手星期一在赫尔曼德省警察局长埃尔哈姆的坐车附近引爆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首府拉什卡尔加。埃尔哈姆坐车的车门被炸掉，当时他正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这次爆炸中和埃尔哈姆同行的三名警察受伤，但是埃尔哈姆本人没有受伤。激进分子经常发动针对阿富汗警察官员的攻击。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2001年攻入阿富汗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一直在赫尔曼德省发动袭击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的中国裔人士陈光诚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他 他被迫离开他过去一年来就读的纽约大学，因为有人担心他的政治观点和活动损害纽约大学与中国的关系。纽约大学当天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纽约邮报6月13号披露，据消息人士称，纽约大学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将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踢出该校，因为纽约大学将在上海建立一所分校。消息人士说，纽约大学已经通知陈光诚，他要在本月底之前离开纽约大学。纽约时报星期天的报道证实了相关消息。陈光诚在声明中还说，纽约大学的管理层担心他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可能会威胁到纽约大学与中国方面的学术合作。他还说，美国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正受到一个极权政权的重大威胁。不过他在声明中感谢纽约大学的接待和支持。陈光诚计划于6月底到台湾去访问，目前还不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是否会和他举行会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台北发的报道。
陈光诚将于6月23号到7月11号对台湾进行18天的访问。邀请陈光诚来台湾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杨宪宏说，
他这一次台湾之行啊，是为自由奔走，为人权发声。
杨宪宏说，中国对于陈光诚来台高度紧张，据他们了解，和陈光诚一起写中国生死书的独立制片人杜宾被逮捕，可能和陈光诚来台有关。陈光诚这次访台的行程非常繁忙，包括在立法院发表《人权是两岸和平的基础》演讲，以及在多所大学演讲，接受台湾媒体采访，会晤台湾政界、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人士。他还要南下到高雄参观美丽岛事件的地点，到台南体验种芒果。杨宪宏说，有一些地方是陈光诚坚持要去的。
不管蓝绿的政治人物做总统都从那里来，那叫做台湾大学法律系，这法学院这个地方，他也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特别的气场在那里，所以一定要去。我们后来请新的台大校长杨半慈啊，陪他走一下台大校园。
至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不会见陈光诚，杨宪宏说不排除任何可能。台联党立法委员林世嘉说，陈光诚来台其实经历了一番曲折。
他来的时候其实阻力蛮多的，我们在移民署在取得签证，在整个的行程安排上面有非常多的困扰，然后一一的排除。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邀请光诚，除了他是个维权人士以外呢？我们用这个民主人权大胆西进才是维护两岸和平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也是维系这个亚洲和平的一个方法。
台湾关怀人权联盟的杨宪宏还透露，他们准备邀请中国异议人士胡佳来台。他说陆委会对此给予了正面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江苏省，有一位人士在网上转发六四图片，还申请六四游行，然后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法院逮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家住苏州常熟市余山镇的活动人士顾义民，五月底向有关当局提出六四和六月五日纪念湖南邵阳民主人士李望阳离奇上吊死亡一周年游行申请后，立即被以煽颠罪刑拘关押。此前顾义民已因4月29日纪念北大才女学生右派林昭被当局以煽颠取保候审。6月15日上午，顾义民的妻子徐燕领取了当局的书面通知书，通知书称经常熟市检察院批准，6月14日对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顾义民执行逮捕。徐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理解顾义民转发有关六四的图片，依照规定递交了两份游行申请就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说，
他们都说这个帽子大，什么煽颠罪就是挺大的，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到底是从哪个角度说他煽动颠覆，就仅仅是一张图片还是还有别的？我认为肯定够不上，一张图片能颠覆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那个国家也太脆弱了。但是我认为没用啊，他们认为可颠覆。
据报道，顾一民在提交申请后，第二天苏州国保就来找他谈话。常熟国保劝顾一民把申请材料取回，顾一民认为申请游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所以没有收回，结果隔了一天就被刑事拘留。徐燕表示，因自己要照顾5岁的儿子无法工作，全家的经济来源全靠顾一民工作，现在顾一民被批捕，可能还会遭判刑，家庭受到很大的打击，希望当局能从人道角度释放顾一民。他说，
生活嘛，就是没有经济来源，现在网友们也给我一些募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能出来最好的。可能我比较天真，我抱着态度就是他们能让他早点回来，因为我对这种法律不明白，可能我心里还在想，可能他们会能让他早点回来。
据了解，徐燕已经委托山东知名律师刘卫国为顾一民辩护。刘卫国近期将前往常熟看守所会见顾一民。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接电话男子称不了解情况，而常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位男士不愿向记者详细介绍案情，只是强调他们不是乱来的，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在江苏比较活跃的顾一民，自1年前的6.4开始被监视居住，就不停地被国保或者派出所强迫叫去问话做笔录，多次被喝茶，遇到敏感时期就会被控制。这次顾一民被刑事拘留和被正式批捕，引起网友和不同维权网站的广泛关注，他们呼吁当局立即释放正常行使公民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顾一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过一会儿我们要为您报道，美国和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展开一场军事演习。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关伊朗的新闻。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伊朗新当选的总统鲁哈尼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取消其核项目的决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唐纳说，应当祝贺伊朗人民在星期五总统大选中的高投票率。温和派的教士鲁哈尼在星期五的选举中胜出。麦克唐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电视节目中说，选举结果是一个有潜在希望的迹象。
如果像他竞选时所说的那样，他有意修复伊朗与世界的关系，那么他有机会这样做。如果他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取消伊朗的非法核项目，他将是美国的伙伴。
麦克唐纳说，这样的转变将推动伊朗走向伊朗人民所希望的更为光明的未来。不过，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电视节目中说，
归根结底还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说了算，而把伊朗引向这条危险的核道路的正是这位最高领袖。
鲁哈尼获得了50%以上的选票，这位伊朗当选总统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敦促伊朗人民支持他维护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他将接任即将卸任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那么伊朗的当选总统鲁哈尼在他竞选的时候也提出要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和世界和好。那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即将接替强硬的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让整个世界关注。此前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争取减缓国际社会因伊朗核计划而实施的经济制裁压力，他还承诺要修复跟美国的关系，释放政治犯等。 外界都在关注伊朗新总统上任之后是否真的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冰6月16号对美国之音谈了个人的观察，他认为强硬派执政的8年里，伊朗国内饱受国际社会制裁带来的痛苦，如果这次新总统能够改善跟西方的关系，在核问题上跟国际社会协商解决，会有助于缓和那个地区的紧张。
北朝鲜的问题和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大家比较担心的两个重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比较封闭，对外界有很大的戒心，同时也有这个比较进取的一些行动，因此大家都比较害怕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他能够改善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如果是能和西方能接触的话，大家有所商量，尽量把核动力呢限制在这个民用的这个范围内的话呢，大家会感到就相对比较安心一些。
中国和伊朗的双边关系一直呈现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而且有学者认为中伊关系总是离不开美国的因素。具有改革思想的鲁哈尼上任之后，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会如何的发展？周冰认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是伊朗的最终决策者，因此新总统上任之后的中国和伊朗的关系还有待观察。中国现在是伊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国际政治学者邱月寿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温和的改革派候选人当选总统，说明了伊朗的民意，同时证明了改革是任何保守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世界趋势。他以越南为例说，越南曾经跟中国关系很好，但是最近也做出了一些倾向西方政治的动作，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等。他说，
伊朗的问题我为什么联想到越南呢？因为他哪怕他跟中国的关系以前也是这样，大家知道是比较密切，而且呢那个离美国比较远，而且一直跟美国对抗，是吧？那么他这种趋势呢，在我看来很自然。伊朗的今天的出现这种政治新生态，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邱月寿说，中国仍然坚持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他终究会失去朋友。邱月寿同时指出，尽管伊朗的宗教势力庞大，但是温和改革派当选总统，这是民意所在，会对传统的宗教势力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鲁哈尼是这次伊朗总统选举中唯一一位神职人员，得到由前总统哈塔米·拉夫桑贾尼领导的改革派的支持。除此之外，鲁哈尼被认为同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关系紧密，哈梅内伊对伊朗所有重大的决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报道，美国可能不会对朝鲜提出的与美国举行正式会谈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官方的国防委员会说，应当与美国举行无条件的高层会谈。此前平壤曾誓言要用核武器攻击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发出不断升级好斗的言辞期间，其威胁并没有被严肃看待。朝鲜的提议是星期天国营的电视播音员作为重要宣告发布的。朝鲜电视播音员说，如果美国真正想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确保美国本土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就不应该为对话和接触设置先决条件。白宫尚未对此做出立即回应。首尔分析人士做出的初步反应是，美国不可能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平壤的提议在重复其长期以来的主张，即废除其核武器项目将只作为该地区无核化更广泛会谈的一部分拿在谈判桌上。区域无核化指的是美国从亚太地区撤走其核保护伞。
国际危机组织东亚问题副主任丹尼尔·平克斯顿在推特上说，朝鲜的确做得太过火了，他们的提议肯定会被拒绝。美国官员再三重申，朝鲜需要展示对话的诚意。分析人士说，在举行任何会谈之前，朝鲜需要展示善意谈判的意愿，履行此前对其核项目做出的承诺和签署的各种协议。平壤因继续发展核技术受到国际制裁，有关的核技术将来某一天能让朝鲜把微型核武器安装在能攻击太平洋彼岸目标的弹道导弹上。在其会谈提议中，朝鲜把那些制裁说成是强盗式的，由美国幕后操纵的。不到两个星期前，朝鲜提出与敌手韩国会谈，平壤还说将由首尔决定会谈的地点和日期。两国很快安排了工作级别的会谈，讨论朝鲜的提议，但是在原定与首尔举行罕见的高层会谈的前一天，朝鲜说将不会派代表团前往。朝鲜和韩国无法就对方提出的各自代表团团长的姓名达成一致。韩国半官方的新闻机构引述首尔的执政党新国家党的消息来源说，朝鲜上个月要求中国承认它是个核武器国家。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的消息来源称，朝鲜副帅崔龙海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提出这个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过一会儿我们要为您报道，台湾的在野党指称台湾政府在和中国大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时候没有对台湾的人民诚实以待。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美国和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军演。美国和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军演的时候呢，目前也正值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的主权纠纷没有任何化解迹象的时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这个月11号到28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圣迭戈举行18天的黎明闪电水陆两栖作战演习。兰利是演习指挥总部所在的潘德尔顿海军陆战队营区第一远征军大队的发言人。
We held Don Blitz 2010.
兰利说，我们从2010年开始举行黎明闪电演习，主要是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官兵的军演。今年不同的是，我们和盟邦伙伴在实战演习中发展关系，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大家一起接受训练。
上星期五，美国的鱼鹰晴转旋翼战机首次降落在参加演习的日本战舰上。这种战机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升降和定飞，也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水平飞行，非常适合两栖作业。
To showcas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MV-22 Osprey.
兰利说，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合作示范了鱼鹰战机的能力，特别是在人道救援和救难行动方面。
日本海上、陆上和航空自卫队出动上千人，加上3艘战舰和4架直升机，阵容空前。这个军事演习在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阳光之乡非正式会晤的4天后登场，进行水陆两栖全套作战演练，包括抢滩和实弹射击。在中国和日本为东中国海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争端方兴未艾之际，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曾要求取消部分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大队指挥官布罗德梅多将军在鱼鹰战机记者会指出，演习巩固了美日的盟友关系，但他不知道中国政府要求取消演习的说法。
This exercise is not geared toward any geopolitical situation whatsoever.
布罗德梅多表示，这个演习没有跟任何地缘政治局势挂钩，他只说明了两个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指出，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在鼓励日本、菲律宾和越南跟中国搞对抗，日本之所以敢在钓鱼岛搞动作，是因为美国的首肯。
This is simply not the case.
杜克雷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些国家有许多民族主义者的情绪，美国并没有在后面鼓动。杜克雷说，美国希望通过这次演习能够降低日本的焦虑，从而减少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的程度。演习也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开始侧重亚洲的政策并不是空话。
前底特律大学政治系主任戴洪超教授定居圣迭戈县十多年，他指出，美国并没有支持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而是希望维持现状，通过演习发出象征意义的重要信息。
就是用这一个行动，这一个演习呢，就告诉世界，特别是中国，我们在东海不要发生战争上的冲突，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的争执可以继续进行，但是不能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
杜克雷强调经济发展。
杜克雷说，降压对各方都有好处，经济发展会因为更有利的投资和贸易而增长。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取得短期的政治利益，各国把注意力聚焦在经贸投资的竞争上，将取得更长久的利益。
两位学者都认为钓鱼岛的主权争执不易解决。杜克雷指出，有些持乐观想法的人对习近平寄以期望。
习近平 could have the kind of confidence。
杜克雷说，他们认为习近平应该有像邓小平一样的信心，认为钓鱼岛的确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可以不顾全局。当年邓小平认为可以等待慢慢想办法解决，希望习近平也有这样的信心。
中国没有夺岛的意思啊，只是中国向日本表示对这个地方我有主权。
戴洪超也倾向搁置主权争议，
可以呢由中国给日本啊，在某种情形之下达到一个协议，就是说把主权的问题暂时搁置。
戴洪超认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附近巡逻必须谨慎，避免发生意外冲突。美国虽没有就钓鱼岛主权问题选边站，但明白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You know, and as the Marine Corps and Navy continue,
兰利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继续把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建立盟友的伙伴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The reality is we don't deploy.
兰利指出，在现实环境里，我们从不在世界各地单独部署，而是必须靠盟友伙伴关系从事复杂的工作，特别是两栖任务所要求的。
黎明闪电24日将举行大规模的抢滩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披露美国政府入侵中国电脑网络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员工斯诺登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但是在美国国会有议员要求调查斯诺登是不是与中国有任何关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中计划在三个多星期之后于华盛顿举行下一轮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其中网络安全是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向指控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网络，窃取商业与军事机密。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声称，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对中国与香港进行网络入侵。这个说法使得美中之间有关网络安全的对话更加复杂。美国国务院并不评论斯诺登的指称，而对于外界质疑美国是否有双重标准，对此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you know, going after, economic data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that is part of these cyber attacks, or seems to be, and, an issue which is,
两者有所不同，其中一种网络攻击是为了窃取经济数据与金融资讯，另外一种是为了监控与追查想要伤害别人的人。美国总统与政府欢迎就后者进行辩论。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彻底调查斯诺登跟中国的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说，
Clearly there is,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thorough scrub of what he is, what his China connections are, and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there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显然，我们必须彻底调查斯诺登跟中国有什么关联，许多问题有待回答。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最近在纽约访问，但是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美方是否与梁振英谈到斯诺登的引渡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以来，一直在推动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针对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个重大外交举动，就是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中国所指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发言人傅莹，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做出了这样的表述。
对于两国之间的新型关系，中方的提议是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对待，力图构建一个有利于两国的双赢关系。
曾经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说，外界常常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级的强国或者排位第二的大国，但是在中国人们并不接受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的说法。他说，虽然从面积和人口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面临外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不过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在某些场合下中国希望被看成是一个强国，但是在其他场合则希望只被看成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很重要而且会使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是，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毫不含糊地接受中国是一个强国的说法。在坎贝尔看来，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保护其势力范围，像前苏联那样。
我过去几年与中方进行的有关新型大国关系含义的大多数讨论，属于美国与苏联1972年达成基本原则协议前所进行的那些讨论。当时的苏联官员热衷于让美国接受其势力范围的概念，以及更多的理解他希望从其周边国家所要得到的东西。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波拉克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时表示，中国往往喜欢提出哲学性的原则构想，但是美国更注重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给这个概念赋予实际意义的唯一途径是，如果我们具有在实际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础，口号或者是标贴的问题呢，就在这儿。除了一个大致的感觉以外，很难说它在实际中会有什么作用。我想这是他所面临的挑战。
波拉克认为，关键是既有分歧又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VOA 卫视利亚金刀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台湾即将在6月底签署一项服务贸易协议，不过台湾在野党指出，这个协议对台湾将产生负面冲击，而政府并没有诚实地告诉台湾人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的台联党立委会中心17号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了政府机构一些官员解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影响。徐忠信说，服务贸易协议各种产业的开放程度令人担心。
马政府到现在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说 ECOWAS 开放是有利的，对我们台湾有利的，都不跟我们讲不利的部分的。我的职责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六大行业32页别全部开放， 只有几样的可以不开放，顶多十年后，2020年的那我要看看我们这一些国内的这些服务业者，你的薪水一定会大量的下降。
徐忠信说，就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服务业，目前虽然没有开放，但十年过渡期结束以后，这些行业最终将开放。徐忠信认为，马英九政府没有向人民说实话。
我们政府呢，跟各位讲说，即使中国的业者过来投资呢，他的人员也不会进来，到现在还在撒谎。
他说，马英九总统曾经保证不会承认中国学历，但是后来台湾教育部承认了中国学历，下一步势必要开放中国大陆人士考台湾证照。参加记者会的台湾经济部官员徐崇新说，一些行业存在反对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
好，就是他以为是大陆的劳工要过来，那当然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大陆的薪资目前还比台湾低嘛，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开放大陆的劳工来，我们都没饭吃了。那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这个市长也在各个场合里面都有一直去解释，就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要开放大陆劳工市场。
服务贸易协议是两岸经济合作协议 ECFA 的重要后续协议。马英九总统几天以前表示，
有关服务贸易，就是 ECFA 当中有关服务业的贸易呢，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希望尽快能够签署。除了服务贸易以外，剩下的就是货品的贸易，这比较复杂，因为量比较多，有几就五六千项，我们预定是希望在年底之前呢、能够完成。这两样东西完成了，对两岸关系来讲也是个重要的结构性的改变，这等于说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也非常的重要。
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将于21号在上海举行两岸两会第9次高层会谈，届时双方的两位新任会长将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将是双方恢复制度性协商以后签署的第19项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台北报道。
台湾的人权团体对任何两岸之间协商的协议都表示非常关注，他们呼吁民主和人权应该是任何协商的基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守护民主平台常务监事严觉安表示，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民主和人权，而这却是台湾社会目前最重要的共同价值。
就是没有人会去否认任何重要事务决定不能回避这两个基本原则的检验。
严觉安还指出，马政府和对岸洽谈互设办事处只争取到受刑人探视权，却不是普遍性的探视权，这将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台湾几个民间团体，包括守护民主平台、台湾人权促进会、两岸协议监督联盟等，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在两岸谈判上要能坚守民主与人权的价值。与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执行委员吴豪仁表示，非常不认同吴伯雄所说的不能接受台湾独立，因为祖先不能选择。
祖先不能选择，国家却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才是人权的基本的概念嘛。两大公约，我们国家签了这个两大公约，而且还如火如荼，到处在那边吹牛啊，还交出国家人权报告，却不知道两大人权公约第一条所谓自我决定权讲的就是这一点嘛。
吴豪仁认为，思维还停留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吴伯雄，居然要代表21世纪已经有人权概念的台湾，却和完全没有人权思想的习近平洽谈台湾的未来。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表示，反对在一国两区的框架下和中国大陆签署协议互设办事处。
而且这个一国两区呢，是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区。好，不信的话大家去看这个条例，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华民国四个字。
赖中强还指出，由于台湾民众不能接受一国两区，建议以两会互设办事处条例等中性名称来取代。台湾人权团体还批评，两岸问题不是两党问题，如果两岸问题被国共化、两党化，对台湾而言将是重大的宪政危机。针对吴习会谈到一中框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再度重申， 基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个说法毫无疑问也从来没有改变。陆委会稍早还发布新闻稿指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领土涵盖台湾和大陆。在乌习会当中，吴伯雄代表国民党提出了七点看法，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强化双方的经贸关系、台湾希望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活动、积极促成互设办事处、加强文教交流、签署换汇协议以及增强民族认同、祖先无从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 VOA 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正在美国访问，他在主持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成立的仪式上说，民进党重视与美国对话，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驻美代表处更完整地呈现台湾的形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在主要的拜会和演讲行程结束后，苏贞昌在华盛顿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到民进党位于白宫附近的驻美代表处主持开幕仪式。苏贞昌表示，
民主进步党有驻美的机构，我们可以让台湾的声音、台湾的印象更清楚地让美国朋友知道，我们都信仰相同的价值，追求相同的目标，台湾是民主的国家，台湾是自由的社会。民主进步党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台湾永远的能够安全、民主、自由、人权。
到场致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说，民进党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可以为美台对话扮演重要角色。
We know that it's important to hear the views, not just of the government, but of the.
我们知道，不仅要听政府的看法，反对党的意见也很重要。我们知道，你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扮演重要角色，确保你们在美国政府、美国在台协会、智库和国会的朋友能持续了解你们对于台湾、两岸关系以及区域事务的看法和观点。
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距离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只有一条街，苏贞昌利用开幕仪式结束后的空档到公园走逛。面对距离不远的白宫，苏贞昌表示希望有一天台湾的总统能够进入白宫访问。苏贞昌和民进党代表团成员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议员和智库学界人士举行了会谈，除了说明民进党重视与美关系以及其中国政策的主要原则外，并多次强调民进党是一个负责任、有治理能力的政党。在华盛顿行程结束后，苏贞昌一行人将继续前往加拿大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西藏问题专家提出，在西藏问题上要有创新思维来破解僵局。他甚至提出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在香港，并且有机会去藏区访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的报道。
自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的藏人自焚事件愈演愈烈。自焚藏人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北京政府放松对西藏的压制，并希望达赖喇嘛能够重返西藏。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并没有对这些诉求做出正面的回应，而是谴责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煽动藏人自焚，并变相鼓吹西藏独立。不过，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从事中国西藏政策研究的靳威教授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考虑西藏政策，甚至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条件下让达赖喇嘛进入中国。靳威教授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指出， 考虑到达赖喇嘛已经在2011年退出政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并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如果进展顺利，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安排达赖喇嘛回藏区访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藏人权益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国项目副主任仁钦扎西说，金威教授的谈话表明，中共高层已经开始对西藏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中共弹校的一个教授能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我想中共内部呢肯定有不同的意见。
正在英国旅行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特在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目前的西藏政策沿袭了胡锦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采取的强硬姿态。他认为，西藏目前的局势表明，以谴责和敌视达赖喇嘛为主轴的西藏政策是完全失败的。眼下，随着中国最高政权的交接完毕，北京的西藏政策至少已经显现出调整的空间。
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北京高层政治顾问已经意识到，并且借助公开渠道表明，西藏的问题是过度高压政策，而不是因为达赖喇嘛的行为造成的，这是个重大的改变。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项目副主任仁钦扎西说，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从改变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开始。
然后现在达赖喇嘛从政坛上已经退休了，但他就作为一个佛教徒到香港去，所以中共政府想认可这一点，不把敌视达赖喇嘛，所以我想肯定第一步条件就已经差不多创造了。
截至2010年，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派遣的特使已经进行了九轮谈判，达赖喇嘛回国始终是一个主题。不过，达兰萨拉指责北京只愿意讨论达赖喇嘛回国后的个人待遇和地位，而不愿意讨论西藏前途问题，而北京则指责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的呼吁是变相鼓吹藏独，双方的谈判因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威指出，达赖喇嘛目前年事已高，转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达赖喇嘛圆寂后出现海外和国内各自指定转世灵童的尴尬局面，将导致西藏问题更加复杂，威胁藏区的安全和稳定。中国政府多年来强调西藏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及藏人生活的改善。中国民政部长李立国六月上旬在拉萨考察的时候说，自2008年以来，中央财政对西藏下拨专项资金40亿元人民币，人均资金投入居全国之首。曾经多次进藏考察的中国作家王立雄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没有找到突破性的解决办法，其原因之一是低估了藏民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情感。
你每天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你每天要骂我的父亲，甚至要让我自己来骂我的父亲，我能高兴吗？那对于藏人来讲，就是达赖喇嘛就对他们来讲是比父亲还要亲的，这样的亲近的人。
中共中央党校金威教授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对西藏的发展高度自信，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发展并不能抹杀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金威还指出，对于普通藏人而言，独立只是一个空洞的字眼，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意义和企图。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尼特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近20年来对西藏问题一直采取拖的态度，其主导想法是达赖喇嘛在海外圆寂之后，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和压力将随之减轻，西藏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巴尼特教授指出，世代的发展未必能如中共所料。
如果达赖喇嘛在海外圆寂的话，藏区很可能会爆发严重的动乱，藏人会埋怨中共没有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找到和解的办法。如果中共想避免藏人的积怨进一步加深的话，就必须趁着达赖喇嘛仍然比较活跃，仍然有很大影响力的时候找到解决方案。
中共中央党校的金威教授说，达赖喇嘛仍然是中共涉藏问题的关键人物，中国政府在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上除了敌对方式之外，可以探索其他的方式。他认为，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启动会谈，仍然是目前解决涉藏问题的最佳途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想过没有，蜜蜂数量的减少会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伦斯·英格拉姆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你听听鸟的叫声。
他说当他在蜂群中时，他最能够和周围世界进行交流。
我爱养蜂，这是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1954年以来，英格拉姆在伊利诺州苹果河乡村自己房后精心管理的领地上养殖着成千上万的蜜蜂。
我们曾经一次养过250箱蜜蜂，我们曾经一年卖掉5-6吨的蜂蜜，
但是这些数量在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一年只能卖4吨蜜了。
这不是因为现年73岁的英格拉姆渐渐年老体弱干不动活，而是因为他说蜜蜂越来越少，有时他把这归咎于他蜂房周围农地里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他的蜂群数量是在1996年开始减少的。
那年夏天每3个星期他们就用飞机喷洒一次农药，到了那年年底，我的250箱蜜蜂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现象引起了普渡大学昆虫学教授克拉普克等研究者的关注。
过去欧洲也有相似的报告，我们惊奇之余开始研究，首先到底什么是杀死蜂蜜的原因，第二这些蜂蜜是如何被这些有毒物质污染的。
世界范围蜜蜂减少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仅只是杀虫剂一个原因，但是克拉普克和他的同事重点研究的是一种称为新烟碱的杀虫剂。这种杀虫剂的使用方法是附在撒到地下的种子上，而不是从空中喷洒。
好，谢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我们2小时以后再见。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峰会上说，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必须继续加强现有的联盟，构建新的伙伴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同盟，以确保该地区和平繁荣的未来。哈格尔强调指出，亚洲的和平繁荣取决于某些基本原则，其中包括遵从法治、开放所有海域、空域、太空和网络、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的原则，以及自由贸易。哈格尔说，不幸的是，一些国家继续摒弃这些价值，走破坏性的道路，这方面最突出的国家就是朝鲜。美国6年来一直致力于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阻吓朝鲜的侵略行径，保护美国的盟国，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美国清楚地表明，它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美国本土和盟国免受危险的挑衅，包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大规模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哈格尔表示，应对各种威胁、创造坚固稳定未来的最好手段是同该地区的伙伴与盟国合作。他强调说，美国正在执行一项再平衡政策，主要是外交、经济和文化战略。奥巴马总统正在加强亚洲的外交和发展资金，包括把亚太地区的外援提高7%。美国正在向诸如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区域性合作项目提供新的资源，这个项目有助于改善水利、抗灾和公共卫生系统。